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丁同甘长老，他用神的真道激励你，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并努力宣扬主耶稣的福音。
今天好，弟兄跟各位分享一个题目，叫做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其实这一句话是从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四节出来的，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那就好像我们交友的时候的一个抉择，这个交友就好像一个两刃的剑一样，我们只能讨好一方，不能够左右逢源。这时候我不能说这个也好那个也好，这个不大可能的。所以当我选择一方为友的时候，另一方就一定是敌了。那假如我选择圣洁，我一定跟罪一定是分开。我选择了圣洁，我罪一定分开。我选择了信仰，我就不能够在耶稣之外，在罪的里头，就在这罪。就好像有个比喻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希律王跟比拉多。希律王跟比拉多原来两个是仇人，互相不讲话的仇人，这两个人是完全是相对的。但是有一天他们两个跟耶稣对上，他们就变成朋友。那不就这意思吗？他跟耶稣一起，他们两个都跟耶稣对上了以后，他们就变成了朋友。那耶稣自己也说哈，他说一个仆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圣经哈 ，OK，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不好？请各位请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圣殿中器皿的几分交给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买示拿大地，收入他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王吩咐太监长雅士比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中贵族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不能侍立在王宫里，要叫他们加勒底文的言语。王派令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用的酒每日赐给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大族人但以理、拿哈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摩提沙萨，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萨，称亚萨利亚为亚摩尼亚。但以理却立誓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大会长、大祭太监长面前蒙恩，受了礼。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国王，他已经太厌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是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定的管但以理拿哈尼亚、以撒利亚、撒利亚的伙伴说：“求你试试主人的时间，给我素菜水、白水，然后看看我的面貌和用王膳和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主人吧。”委办便允许他们这件事，试探他们十天。过了十天，便见他们的面貌比王膳下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慢慢设置他们用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特别是在这段故事里头，单一你的这段故事里头，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现象的情形，帮助我们在你的家中能够知道我们现在在活在一个什么时代里头。谢谢你的恩典，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段的故事我们看一下，我几个画的几个长的看的，这个是在犹大王的时候， 犹大王的时候，犹大王快要被加勒底人快要灭亡的时候，那现在开始一次来攻打，那差不多的时候，他们就把一些那些长得漂亮的人，那个时候的漂亮跟现在的漂亮是不一样的，那时候漂亮是白白胖胖，包括男的在里头，白白胖胖的啊，都是白白胖胖的。那从这些人里面找了一些俊美的、白白胖胖的、知识充足的，能够到皇宫里面去，在皇帝的面前啊，这是我把皇的这个列出给各位看。那中间有犹大族的但以理人，但以理。那但以理呢，这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但以理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这是白吃白喝的，哪有不要的啊？”他既然说我不要，但下面重要一点，他说怎么样？玷污自己。OK， 好，我们看啊，但是神呢、啊？神这个第九节很有意思，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面前蒙恩受怜悯，这是神自己做的事情。这个是神自己做的事情，不是这神感动了但以理说这些的话啊。那然后他下面讲，求你赐死仆人十天，给我素菜吃，白水喝啊。我们在座有几位天天吃素菜白水的啊？大概没有，天天吃素菜，就素菜。他说这边就吃素菜白水。不但吃了素菜白水以后，结果是怎么样呢？过了十天以后，他们更俊美更胖啊，更俊美。那我们现在的这个说法是说怎么搞？我吃白水也胖，我吃白喝白水也胖，这瘦不下来。但是呢，上帝让他有这样的情形。那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谈一些几样的事情，到底这个但以理是什么样的情形？但不要忘记，但以理是从原来一个很舒适的环境，自己国家后来国家败亡了以后，被加勒底人掳过去了，到了那个地方去到了外邦的国家，请他们这些人来了以后，因为他们教他们念了外国语言哈，就像你们来了以后学德国语言哈，语言来了以后就在那边可以伺候王。但是伺候王的人不是每天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伺候王的，做我们这些事情伺候王的人必须要长得很漂亮啊，长得很英俊，也能够很好的对答，都要各方面，所以他找这些人来。但找这些人来的时候，这个但以理有一个很特别的，他说啊，他不愿意用王的食物跟王 的饮料，他不愿意做这个事。那特别讲到一点，玷污自己，他不玷污自己，他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我们反过来讲，如果但以理他在那个皇宫里面开始吃他们吃的，当然这个玷污自己中间还有一个意思哈，还有意思，很有意思，就是因为加勒底人显然跟犹太人的吃的不一样，对不对？吃的不一样，有一样事情不一样，就是他们很多的食物显然不是圣洁的食物。那特别一点，那犹太人吃的这食物是特别像肉啊这些东西是经过特别处理过的，他们没有。但是他们这个玷污，我想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玷污很重要的一点是讲属灵的玷污啊，什么一点？如果他们吃了他的这以后，他们就在这个加勒底人就跟他们有同流合污，了解我的意思了吗？他们跟加勒底人就开始同流合污。我们通通跟你一样，我们都是完全一样，跟你吃的都一样，我们生活各方面都跟你一样，你们要怎么都是怎么样，完全一样，同流合污。让我就想到这个是读了这段经文，我就想到我们到底现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代里头？我们似乎来，特别是来到欧洲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后现代的一个温床。我们来到一个温床的地方，很舒服，讲个人主义的地方，温床的地方，一个这样的温床。来到这个样的温床里头，我们来到这个后现代的主义的温床里头，我们是怎么样一个生活？是在这个温床里面慢慢的跟他一样同流合污，还是像但以理一样我坚决不肯？所以我特别今天用这一段的故事来跟各位分享。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我们的下面的啊，到底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时代？到底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时代？要想清楚这一点。但以理他很清楚，他不愿意跟他们同流合污，所以他知道他活在一个什么时代里头。那个时代，那个 age， 那个时代里头，那个时代里头对他来讲是一个慢慢失去了他的 identity， 失去了他是犹太人，失去了他是神的选民，慢慢他就完全失去了。
你不要犹太人有很多了，千千万万的犹太人，有很多的犹太人到了中国，到了河南，到了开封这一带，有很多，甚至这些犹太人，这些犹太人甚至于赶考到城市，到这个京城去赶考，但这些人都慢慢就失去了，完全不再叫犹太人，不叫犹太人，失去了上帝的选民，失去真正的上帝的选民。但是但以理他可以在加勒底这个地方，他去了以后他也不晓得待多久，而且看到那个加勒底的国家很强盛的，那国王吃了这么好，而且是白吃的，那他在我跟他们在一起，他慢慢他自己的 identity 就 disappear 就没有了，他不愿意同流合污。今天我们来看一点这些的故事啊。现在很有意思的就是看到说这些现代的这个孩子都有 question mark， 我们孩子都有 question mark， 为什么这个父母亲都没有什么交通啊？这父母亲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那个饭开饭的时候，都说你也打看手机，我也看手机，跟那孩子讲话，甚至于到了一个程度，那孩子跟他讲话都是用手机讲，这是到了我们这样一个世代里头，他们父亲母亲没有在这吃饭是一个最很重要的一个时候。当我们我们领养我们的孩子哈，德培到家里的时候，那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我们家里吃饭。那吃饭的时候，当然我们就有什么事情可以在那边聊天，可以谈。那我就问了培培一个事情，我说培培啊，你在家里的时候，跟父母在一起吃饭，他说我的记忆里面已经没有跟家里在吃晚饭的时候。他们一早上出去的时候就带两个便当，吃完早饭，父亲就把他送到学校。送到学校以后，中饭完了以后，到了下午完了以后就去补习班。每天补习班就第二个便当吃完以后，那补习班就到了晚上10点钟、11点再回家。就这样每天，没有礼拜六也没有礼拜天，每天。他说我记不起来我跟我父母亲有什么时候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这是家里面最重要的时候，唯一这个时候是我们都可以在一起的时候，是很 relax 的时候，是可以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不晓得，但是这个时候的现代的文明是让我们父母亲到了一个程度以后还是都不晓得，还是这父亲跟母亲，你看你的手机，我看我的手机啊，这个那另外现在到了一个什么时代，就是讲我的时代，这个年轻人开个几十万元的一个跑车，年轻人，我现在就完全是讲到我的，我要有我的享受，我开一个这么大，我现在年轻人你都不觉得我应该，我现在梦想就是要开一个这个跑车，现在年轻人就是在做这个样的享受。另外的人，你看他这个人，我们都要我们自己的权利，我们喂 it's me, I want it, 这是我们，都是我们，我们在都在讲，我们都在争自己的权利，每一个人都在争自己的权利。才发现原来在社会上人最少的声音最大的权力最大。你想在美国吵的那声音最大的是什么？声音最大的就是同性恋的，人不多但声音大，没有一个人敢讲话，所以国家就把大量的钱，国家大量的研究的钱就放在这个研究机构里面，专门做艾滋病的钱，因为他声音大，叫我就叫。这是这个现代的时代 Age of Discovery。 这个人叫做 Ian Golding， Ian Golding 是哪里人呢？是哪里？他英国人，他是 Oxford Martin School 的一个教授。他现在就宣扬说，我们现在在什么样一个时代，我们现在在一个时代进步太快的时代，我们现在叫做一个什么，叫做新文艺复兴时代。记住，新文艺复兴时代，等等我会讲文艺复兴时代，然后是启蒙运动，然后理性世界是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那现在说这个 cycle 已经到另外一个，是新的文艺复兴，等等我们来谈这个文艺复兴的情形。他特别讲到一点，这个现代的将来的是一个什么时代。哎呀，我就看到一点很有意思，将来到一个什么时代，想想看我们将来到什么时代。我们现在每个人手上拿那个 iPhone 或者手机哈，说是3G 的，那最差了，就最慢了。现在开始4G 的，有的时候你到一个地方去会有5G， 但是5G 没有用，你的手机是到什么程度，我没办法5G。但是现在不是5G 啊，你想没有 5G。前时候我们的孩子跟一个学电脑的一个教授在谈，他说啊，对不对啊？ 你将来到一个学校，你不是要去念研究院吗？你去念什么？叫做 quantum computer。 你听过这没有？ quantum computer。 哎，我就很有兴趣啊，我也不懂，我去查。当然我这 quantum theory 我就晓得，我念化学的。他就查，我就去。你查现在在美国哈，在美国 Google 跟 NASA 大家晓得吗？NASA 晓得吧，跟 NASA 在做一个实验，就是做什么东西，他们就做 supercomputer， 不是做 supercomputer， 就做这个 quantum 的 computer，quantum computer 现在还没有出来，这是一理念，现在做一样东西，他们就讲到这个 quantum computer， 我讲一下这个 quantum computer， 我也不懂，但是我看了一些东西很奇妙 ，Google 跟 NASA 他们现在在开始实验做的 quantum computer， 它的 process， 它做200秒的时间是这个 supercomputer。 你知道什么叫 supercomputer 吗？全世界只有五个国家在做，欧盟，不是德国，欧盟、美国、中国、台湾还有日本，五个国家在做 supercomputer。 这个 quantum computer 做200秒的时间， supercomputer 要做十年。我们是到一个什么时代？我们这人如果到了那个时代以后，他真的可以说我造出一个有思想的人出来，这是没有理由的。我们到了一个什么时代的里头？有一个牧师啊，这个牧师他是叫做 Dennis McCollum， 他是叫做 Zion 的 Christian Fellowship， 这个他的思想很新啊，他是一种特别的教会，他没有一个美国的 mega church 就是一个大的教堂，你一进去以后可以坐4000人或坐5000人，像戏院一样。那现在的这个成功神学那个牧师更大，是几万人，他是在一个体育场里头，几万人。他不是，他也很多人，但是呢，他有很多的 house churches， 有上百的 house churches， 很多的 house church。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啊，就叫做《The Death of Truth》，真理。死掉，真理死掉。然后他写了 一句话，他说 What happened to truth？ 到底这个真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把它翻译成中文，他这么说，他说后现代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指导的精神，他教导我们说，诸如理性和理性之类的东西是文化的偏见，是偏见的，而且真理，尤其是上帝的真理是不存在，上帝的尊的真理是不存在的。他现代我们的人是走到这个程度，所以什么叫做后现代？我们慢慢的来跟各位来慢慢今天来谈一些这些东西哈。到底后现代主义，我们现在是活在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从哪里来的？大概从十四世纪的文艺复兴的时候来的。文艺复兴是怎么来的？要搞清楚。在这个君士坦丁把这个罗马的帝国，在主后300年以后，把罗马帝国的首府，把这个首府从罗马搬到了什么？搬到伊斯坦堡，所以以后就变成了东罗马、西罗马，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那但是到了这个土耳其啊，特别是这个伊斯兰教兴起了以后，叫奥斯曼帝国或者奥斯曼帝国就开始北大，一直北打到了威胁他，一直到了这个东罗马帝国，到甚至于一直到冰城，一直到了这个拜占庭。到了那个地方，所以拜占庭的很多的那些人逃出来。你不要忘记，当时君士坦丁迁国都的时候，把所有最好的东西，所有的那些东西，通通好的东西，通通搬到那个拜占庭那边去。那现在他们把很多东西搬回来以后，到了罗马以后再一看，哇，原来这些东西是以前我们现在没有看见，这些东西改变了他们。改变了什么东西了？它这个就变成了文艺复兴。复兴是什么意思呢？复兴是真正的是对知识和精神上空前的解放的一个创造，解放的创造。它是解放什么东西呢？它是从迷信解放到理智，从奴役解放到自由，从特权解放到平等，从幻想解放到科学，14世纪一直到17世纪，特别是这一代对这一代的文艺。这一代的图画看出来的整个的解放， 但是到了十七世纪的时候，就开始所谓有的启蒙运动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是从什么哪里开始？从西欧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比较快的英国开始。那前面的这个文艺是从意大利开始，是这边是从英国开始。然后呢，是在德国蓬勃起来，然后实践在英国，最后传遍到世界各地。那这个是干什么？这是特别的另外一次的所谓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一种什么？是一种思想的解放运动，又是解放。将来我一讲到解放运动，想到没有？解放运动。所以我准备到这里的时候，就突然想到什么？就突然想到了创世纪的第三章，我给大家念一下。大家念一下，特别是这个夏娃吃了这个禁果以后啊，夏娃吃了禁果，那这个蛇跟这个女人说啊，他说在第三章第五节，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好像神。第六节紧接着下面一节，预示女人见那个棵树上的果子好吃。就又也悦人的眼目，且有可喜爱等等等等，还有吃了那果子。记住，我们人为什么吃那个果子？为什么吃那果子？就是所谓的解放，解放。这解放在各位的脑子里面是很熟的。解放，解放什么东西？被上帝的果束，被上帝的果束，上帝果束我们。所以我吃了那个果子以后，我眼睛就看到了，跟上帝一样，解放一样。文艺复兴就是解放，就是一种解放。解放什么东西啊？我以前被宗教的压束，被专制的压束，被封建的压束，现在我解放，就解放。同样的，这个解放到了这个启蒙运动的时候，更是发现解放。解放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是科学的关系，一代一代的解放。一开始我就讲了，那个伊朗那本书写的那本书里面讲，它也是新的什么？新的运动，也是解放。我们人就在这循环中不断的解放。我要解放，我要解放，我要解放。大声的讲，我们都在要解放，都在要解放，都在解放。所以启蒙运动一定有结果，中间有一个什么结果？就是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在一夜之间，巴黎的这个街道的名字通通改。原来巴黎的街道的名字都是这些圣人的名字，都在现在一夜之间全部改掉。杀人如何？这是我们人的解放的结果，是解放的结果。所以大法国大革命终于在1789年的五月份的时候就开始。所以十七世纪的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一直主导到西方的世界，启蒙就是让人的理性的光照亮黑暗。我们有理性，所以我们可以照亮黑暗。但是有人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启蒙运动的光丝毫没有照亮人类内心的黑暗，从来没有照亮人内心的黑暗。文艺复兴十世纪，启蒙运动是十七世纪，连续了三个世纪以后，就所谓的现代主义。什么是现代主义？我们主要目的是讲后现代主义，因为你我现在活在后现代主义。什么是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是什么？强调个人的绝对主权。我看到没有？我都是我很潇洒，我就开那个车子，都是我，强调我，拒绝权威。理性之上，科学之上，神死。尼采讲神死，这是理性，这是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是起源于启蒙的运动。现代主义的基本的特征就是理性之上，科学之上，理性之上，科学之上。因此，现代主义排斥一切与跟神有关系的事情，因为现代主义的关系，所以绝对不相信神，没有神，唯物，没有神，绝对没有神。现代主义以什么为基准呢？为什么会有现代主义？第一个是以牛顿的力学为他的宇宙观的基础，整个的宇宙是有定型的，按照这轨道走的，特别是永恒的。牛顿的第一定律是什么？我们都忘记了，恒者什么？哎，是不停的动，动者恒动，是吧？动者恒动，牛顿的第一定律，也就是这个宇宙是不停的，是没有，是永恒的，是永恒的。 所以按照牛顿的定律来力学来讲，这宇宙观以这个为宇宙观，而且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我们人类的起源的假设，达尔文的进化论让我们晓得我们人从哪里来的，我们人怎么来的，一步一步这样来的，最后变来了总的改变，然后人的改变来的，然后以弗洛伊德的哲学，弗洛伊德在白德卫也是讲德文的奥地利出来的，他是最有名的一个精神分析的讲，他以他的心理学来解释人类心灵的需要，我们人的需要由这个，所以从这个整个的宇宙的循环有牛顿，从我们的这个人类的起源有达尔文，从这个弗洛伊德，让我们晓得我们人是可以靠我们人的精神的思想来决定，思想来意志，所以是以绝对以人本主义来讲。所以这个时候的世界是觉得真是一个越来越乐观的世界，不是吗？科学越来越进步，我们人可以自己靠自己，这个世界是不停的往前走，不停的往前走，这样一代一代一代，这就是理性主义，这就是理性主义。所以对世界充满了自信跟乐观，属于自己。所以因这个样子，牛顿力学的世界观呢，跟达尔文的进化呢，成了我们现代哲学的领域的基本的思想的基础，基本的基础。而且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呢，更是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理论主要的根据。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头，每三个月每半年有一次的三福的训练，三福训练里面他们每一个要毕业之前，他们要有九次的探访，所以这探访，因为我们教会里面大概85%以上是国内的，那现在新来的都是国内，那这些国内来的去跟他探访的时候，特别是年纪大一点，你跟他一探访，开口就讲没有神，绝对没有神。我们是唯物论的，我们的宗教教育就是没有神，没有神，没有神。这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没有神。告诉我们，这进化论是变成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根据，最重要的根据。这也是为什么说党员绝对不可以是基督徒，不可以是基督徒，因为共产主义讲得很清楚，他是以什么？以唯物论为主要。所以唯物论是没有神，绝对没有神。所以科学之上是人类自身的能力充满了信心，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好像有光明。我们中国不是就跟着后头吗？大家记不记得1919年五四运动，记得吗？五四运动什么东西啊？五四运动赛先生跟德先生。什么叫赛先生？ Science。 什么叫德先生？ Democracy。我们的梦想也是跟他一样，我们叫科学进步，我们科学进步让我们民主。现在我们走回来了，晓得如果中国真的有民族的话，这个国家可能不是十个国家，可以有 N 个国家在那个地方。我们要的什么？我们当时不晓得，我们要科学，我们要学科学。所以那个时候你家里有女儿都嫁给谁啊？都嫁给工程师啊。科学跟所谓的这个 democracy。 所以面对理性的挑战，当时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德国，我们现在法国为什么会面临到现在说这个基督教会有那么样的悲惨，为什么会到那个程度，是有道理的。最有名的第一个所谓的 liberal 的 theology， 第一个最重要的第一个最早的所谓的自由派神学，最重要的一个叫 Frederick Schleiermacher， 是叫什么斯莱马赫。这个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想要跟理性主义对话，他不愿意被理性主义这样高提倡的关系，他要想跟他对话，所以他就把基督教的真理的一部分，三位一体等等这些东西放在一边，用人的经验来跟他对话，把基督教真正的本意统统拿掉，以至于跟他对话。但是当时也没有很好的神学家能够出来对话，以至于这个整个的欧洲就慢慢被新派就占领。我们为什么丁老师说觉得说成立教会是那么重要？一方面是觉得说从我自己在北美的几十年的经验，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有一次跟陆家牧师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跟这个王永新牧师已经被主接去，他讲过一句话，我到现在没有忘记。他说德国这个地方特别重要，德国这个地方是基督教的发源地，1517年基督教的发源地，也是德国这个地方也是新派神学的发源地，新派神学。所以在这个地方不要再去在查经班一个查经班那么快，现在要成立教会，这个教会才能慢慢延续下去，是上帝的心意。我们现在不是要开始查以弗所书吗？了解是上帝的心意，这个教会 不管你觉得对不对，上帝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要成立教会。前些时候我跟我太太去参加我们以前的教会五十周年的纪念，正好那一天也是我们两个的五十周年，所以他们四十周年就找我们去，五十四年三十周年找我们去，五十周年，这五十周年，这五十周年回来的时候，他们在纪念的时候，我就坐那边，那天好几个牧师在讲道，我就在想，这个教会五十周年，你想他出了多少的血传道人，我自己都数不清出了多少传道人，有多少的宣教士，有多少的宣教士，如果是查经班到现在会有这样的结果，他们因为是教会，所以就有很大的一个教堂，有那么多的教堂，然后教堂里面就开始出去职堂，就直接职了好几个教堂，这是教堂，这是教会，这是教会，教会是有机体，是一个有机体，它一定需要让慢慢的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两个变四。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